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夫妻第一天啊，那么说这个啊，我们这个一年休一年四季在于春，这个一天在于晨，啊一念在于准力。我一生修行应该是在于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一辈子打算修行，应该是从基础开始，就像繁殖一样。所以在这个壮年还有力气的时候，把基础打好。你像我们以前在杜林寺出家，从小出家就是基础非常好，所以形成现在的修行如鱼得水啊。那么说一个基础没打好，所以呢啊，后来的修行就很多的麻烦和障碍。所以修行趁年轻啊，不要到年老以后才修行，一辈子来讲啊。如果一年在于晨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一年四季啊，就现在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四季正邪两立，正气跟邪气是两立的。你看看现在这个天气啊，人阳气聚足，同时呢又邪气也会上来，它让我们昏昏沉沉的啊，想睡觉，很多的邪气上升。然后说啊，睡多会什么样？越睡啊，就是说这个越吃越长，越睡越懒，就是说吃饭越吃越长，就是啊，这个越想吃越想好吃，而睡呢就越睡越懒。为什么呢？特别是这个春天会养懒气啊！不信你睡一段时间，你发现你自己呀、啊，走路都不想走啊，骨头发软，这个全身你生掉了啊，骨头没有钙，肉没有这个筋，比例来讲，你身上的肉没有肌肉，因为你散了，你的骨头不断的翻身。睡觉啊，然后懒惰啊，反正以后呢就走不下来，一劳夫的时候就没有力，就不想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骨你已经瘦身了，肉没有肌肉了，所以呢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长久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，一旦你骨头和肉产生身上泛溢，那么说你这一体这一年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，知道吗？冬天不会，秋天也不会，夏天也不会，就是春上。所以春上特别不能够贪婪，知道吗？想睡就睡不可以的，必须要精神啊，必须要有精神。所以呢啊，你像我们这个夫妻打完以后马上就要到德安去打夫妻，我非常欢喜。为什么？打夫妻好了，养我精神了，最起码这二月份我一直在打夫妻，那么说我不会懒惰啊，是吧？让我有精神啊，骨不会收身的，肉会凝聚的，精神会凝聚的，会长生。最起码我这一年之中这两个法器打下来，我这一年都很安静，最起码不会懒惰了，是吧？会精进修行。所以我感觉到啊，人睡多吃多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。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安排大家打夫妻，我相信对大家有很大的好处，一年修行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四月份啊，四月初一到四月初八无量寿时还会打夫妻啊。那我说这个打夫妻对这个大家的这个精进修行，三不了大夫妻对大家精进修行有很大的好处啊。这个一年修行在于春啊，一天修行在于什么？在于晨。而晨就是愿力。我过去常常讲， 上午你不需要忏悔的，下午你不需要发愿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就晚上的发愿，睡觉一晚过来就忘记了。你晚上的佛你发现我终身无变誓愿道，你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忘得干干净净了。晚上是忏悔，知道吗？你一天做了多少坏事，你晚上应该忏悔，你早上爬起来发愿啊，念头就很正啊，终身无变就无不多无上不修啊，无欲众生不帮助他，早上起来也发起了愿啊，唯识清净心、平等心、不执着的心，这是不能早晨起来说我随缘呢，那你随缘就麻烦了啊。所以早晨要发愿啊，发愿就是清早起来发个愿，要度众生啊，众生无边誓愿道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这早晨每个早晨起来发这些愿呢啊，对你有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很简单的，我不断无上不修，无欲众生不动，就是说我一个小小的恶，我要断它，就菩萨戒里面就有啊。我们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要讲这三句话啊：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度一切众生。啊，我们剃头的时候把刀拿在手上就讲：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一切众生成佛道。啊，你把那个早晨起来吃饭的时候把碗端在手上就想：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。啊，愿度一切尊山，就讲这三句话就是非常好，知道吗？所以呢这样讲一讲就是愿力啊，早晨发愿就是一天啊，每天早晨发发愿，晚上呢我本来要无恶不断，可是呢我还是做了很多恶事啊，无善不修，但是我还是做了啊很多善事我没有做，无欲尊生不动，我发现我今天呢遇到某些众生，我生了讨厌心，不应该啊在佛面前忏悔。不是说你要怎么样的忏悔啊，在佛面前不断的观察啊，这样的观察，明天再及时开始啊，每天叫存愿，地藏菩萨叫存愿，地藏菩萨不是发一个愿，他是每一年每天每时都发愿啊。有人说我发了个愿，然后呢我就这样做了，明天就不要发了，今天发过了明天就不要发了，不是这样的，要天天发愿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叫重愿，重复的发愿，重重无尽的发愿，这样的愿才会坚固啊，慢慢的积累啊，愿力就是让我们的思想坚固啊。今天我要戒，不断的发愿，不断的愿就变成坚固了啊。你让我们自持名号，其实每天名号就是自持名号一向不乱，那闻说阿弥陀佛，自持名号一向不乱，闻说阿弥陀佛叫信啊啊，这个啊自持名号其实有信愿，有信愿了，有离上信愿，有事上信愿。什么叫离上信愿呢？闻到名号以后升起信愿叫离上信愿，还有事上信愿，事上的信愿就是自持名号。执持，什么叫执？就是信的意思，持就是愿的意思。为什么叫执？就是说就打个比例来讲吧，那么说我们在信上来讲信上来讲比例来讲，你看到一个杀猪的，你马上就认为他是杀猪的，你看到一个恶人，你就马上就信他是恶人，不断地看着这个恶人呢、啊。实际上久了，你不管到哪一个地方，啊，打个比例来讲，有一个杀猪的，那我说他改变了职业，他去开餐店，但是呢，因为你看到杀猪看了几十年，一直他在杀猪，后来呢，他跑去开饭店去了，开餐店去了。但是呢你还会说你去找那个杀猪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里面，在你大脑子里相续太久的这个人是杀猪的，你不会忘记，知道吗？这个叫做你还相信他是杀猪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在你大脑子里，比例来讲，有一个科长他退休了，后来到我们佛教协会当秘书长，现在当秘书 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喊他科长。你像我们觉得，哎，张某找周科长，你说找科长，但他已经不是科长，已经七八年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从小出家就知道他在腾达湖当科长。他虽然已经在飞鸟协会搞了很多年，但是在我的大脑中他还是科长，因为在我们事实上一直看他是科长，久了以后啊，他就是个科长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一个人练久了就变成信啊，就相信，就变成信的体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他已经不是科长了，你还相信他是科长啊，因为你练久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叫细，就是说念阿弥陀佛，不论你念阿弥陀佛，念久了以后啊，就变成心理体，啊，就是叫事上。还有呢，持就相续，一个人阿弥陀佛相续了，持是什么样子？就是愿，比例来讲，你每天都回家去，啊，你每天都回家去。每天都回家去，你一到晚上就想到我要回家，是吧？一到晚上我就要回家，是吧？这叫愿，愿久了以后，你自然就会回家。就是说，一般人，你看我们念佛，不管怎么念佛，我们晚上都要回家，这叫愿，你知道吧？愿久了以后，自然就想着回家，就事实上呢，不断的想着啊，坚持回家去，时间久了就会。自动你不要发愿了，他自动就会回家去。所以呢，愿力久了，就是说持相续久了以后啊，就是念佛不断的念阿弥陀佛，不断的念阿弥陀佛，那自然而然呢啊，你就会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有人讲了，我叫你念啊，一旦很重，可以念念往生咒啊。他说啊，念又念阿弥陀佛出来，那有时念念观世音菩萨啦。他念，他又念阿弥陀佛去了。为什么？念久了，知道吗？念久了，他就会向阿弥陀佛来靠拢，就是持相续会成就愿力，就是自持名号，就是信愿名号，他后面就是自然一心不乱，他就会现前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也是那个啊，一天在于晨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每一天不断地相信法愿，给法师讲法，你信啊，把问题搞清楚了，你信了愿了，那么不断的观察也好，念佛也好，或者是啊，观察跟念佛这两种嘛，一种观察佛号，一种念佛，念佛跟观察，念佛当然很对我们来讲觉得还很远意，但是观察可以开智慧，知道啊。那么说这个念佛可以摄心呢，烦恼很重的人呢就摄心了，是吧？观察心比较清净的人才会观察，一般人啊，心不清净，他不喜欢观察，他喜欢念佛，他会心很烦恼，他就念念佛就可以，念佛可以摄心啊，观察可以开发智慧啊，摄心生定啊，观察生慧啊。如果你愿意念佛，愿意观察啊，那就福慧双修啊，福慧双修啊，你念佛就是佛啊。是吧？啊，定胜佛嘛，是吧？开慧嘛，就是说观察开慧嘛，就是说福慧就会双修。如果又能观察又能念佛，那是不可思议了。如果你愿意来啊，就是持人无戒者不能闻是法。就说你愿意到这个地方来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有戒啊，戒定慧。就是说你为什么？因为有戒，菩萨戒呢说有哪个地方在念佛讲法，我一定要做，这是菩萨戒了。菩萨戒啊，有戒是吧？他说啊，我不去，你就犯戒啊，犯戒，犯戒就是犯戒，戒跟戒差不多，知道吧？那就是自私自利啊，我自己的感官啊啊，犯戒。他要想一想，到这个地方来，本来戒具足啊，戒是具足了以后，从自心中发出来，不要没有音声，没有言辞，没有名词，他自己会想的。没有戒的人是不想来，知道吗？没有戒的人不想来，这是在果报上来说，有一些戒呢叫隐戒，有一些戒叫显戒。什么叫隐戒呢？暗藏在你的八十天中，遇到某一些事情自然会反映出来。比例来讲，在念佛你就想去，这就是你戒具足， 你戒具足了才有这么个德行出来，如果你戒不具足它不会出来，知道吗？只要亲近有戒者方能闻此法，能闻是法者必定戒具足。戒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，而无戒者不能闻是法。可看出戒我们看不到的，因为我们往往只晓得表面上向上戒啊，不知道比例来讲戒是威德，就是说当令无机充满欢喜和信心，就证明为威德，威德那就戒。如果我没有戒的话，你看那辆达夫西啊，我不想去啊，我不想去啊，或者我也不想去讲课啊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犯意啊，是吧？犯意就你就没有威德了啊。没有威德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啊，常常懈怠嘛，懒惰乃至于犯戒的行为，所以呢就产生对法上没有信心嘛，是不是？这都是连贯的啊，这都是连贯的。他说一念在于什么？哎，决定。所以现在这一念非常的重要。过去祖师们讲的啊，有人闻法拍手而下，就觉得呀，就是说讲法讲完以后呢，或者你跟他讲这个真理的话，他觉得好像他在后面笑话你啊，这种人啊，愚蠢的人呢，才这样见圣人讲话，他觉得好像啊。第二种人是什么啊？半疑半信，就是说你讲了以后啊，是这样吗？怀疑，心中怀疑，就是说是这样吗？你讲法讲完是这样，有一点半信半疑的啊，那对待你。还有一种人是什么？当下决定啊，心不疑惑，一点疑惑都没有，立即决定。这种人善根之人啊，半疑半信中根之人啊，就是见圣人之话拍手笑之，下中人啊，下中人。当然我们这里面都是上中人了啊，对阿弥陀佛有巨大决定的信心啊，善根之人可以观察。你观察你自己到底善根之人还是中根之人下根之人，就是说那说善根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啊，他这个行为跟人不一样啊，做事情呢这个快思决定毫无怀疑，就是说平时在生活中做什么事情他培养他这个根基比较好，判断力非常的强大，那么说做事情决定性快，非常快速的决定做某一些事情。有些人呢啊，在生活中呢磨磨蹭蹭的啊，反反复复的啊，这样的人啊。还有人是被逼了，被逼强迫着你来，或者说哎没有办法，师父要我去我就得去啊，实在我不想去啊。哎，这样的人，那这样的人就比较差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都会包容他们，不管他来不来，我们都是很欢喜啊，都赞美，希望他能闻到这点声音啊，都能够生出啊八十点钟都生下，都能够取成一点功德来帮助他们。所以呢，决定心很重要。像我们修行二三十年了。啊，谁想改变我也很困难。有人讲师父，你听某一个人讲法，听某一个人讲法。我心里想，我修行二三十年了，我还听人讲法，能听得进去吗？因为我已经有决定的意志了，就说对一些法上面我已经稳定了，非常的稳定，不需要别人来给我讲了，我自己会有反应啊，自己会快速的反应，知道怎么去做。所以修成几十年啊，一定要让自己啊有一个决定解啊，这个也是一门诀窍。所以修行一念啊，在于决定，是吧？所以可看出啊，我们这个夫妻，不管成一念讲，成一天讲，成一年讲，成一生讲，抱着这句话记住啊，一生在于积啊，一年在于冲啊，一天在于成，一念在于当下决定啊，你就修行就很好办啊。所以呢，大家我刚才在念阿弥陀佛啊，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， 我怎么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壮眼呢？世界很多人认为啊，这个世界是恶业，是烦恼，是罪障，是业障啊，是种种痛苦和烦躁。所以我刚刚的念，我只要一念阿弥陀佛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很庄严。后来我观察了一下我自己当时的心态，我有这几种反应啊。所以讲出来目的就是要大家认识到某些问题啊。很多人在念阿弥陀佛，只为了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有人念了阿弥陀佛，这是遮法，就是说那个地方烦恼念佛比那个地方好多了吧，是吧？遮法就是拿一个叶子把眼睛遮起来，看不见为净啊，跟你们这个我看不见，我看不到你，那我就很清净，它是一种遮法啊。有人念阿弥陀佛，只为自己一点清净啊，只为了自己一点清净。还有人念阿弥陀佛，就是说啊。这个跟佛结结缘，跟佛结结缘。他们说我念佛啊，跟他们肯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那大家为什么念佛啊？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就是因为他对文法上面对文法上观察上面比较差。接下来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接下来念阿弥陀佛。修修遮止之法，念念阿弥陀佛为自己安静一点，念念阿弥陀佛跟佛陀结结缘。那我说只要他离开了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是，为什么？他不念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把握，他不念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杀猪的，到处都是证明力的，他有什么清净而言呢？他不念阿弥陀佛就没有遮止法，他心就会烦恼。他不念阿弥陀佛，不能跟圣法结缘，不跟圣法结缘就跟烦恼结缘。那么说他在生活中他只有去念才有，他不念他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原因是在哪个呢？他没有把阿弥陀佛这个解开，没有看过圣人经典，没有看过般若智慧。那我现在念阿弥陀佛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的观察不一样，因为我看过般若经，看过一些大乘的经典，研究过一些教法了解了阿弥陀的四十八愿，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现在过去未来的伟大作用。所以我这一次念阿弥陀佛，这一次阿弥陀佛肯定是大家是不一样的。我打个比例来讲就观察很简单的方法。第一，我以般若智慧来观察了解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心我就不念阿弥陀佛，我就知道了。但是大家听到了应该是你观察就知道了，只要你看到这个世界一定是你心是同时的，我不是对立的。你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心的战线，我心是没有善和恶，没有善和恶的。那说这个外面是我心，那我们现在这个肉团里面的是肉团心，我在攀缘那个世界的叫攀缘心。那我们真正的心呢，进虚空变法界进虚空变法界，由于虚空一样能现象能现体所以呢，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心，它像是空的，体是空的，我们那个体是虚空的， 我们相，什么叫提跟相呢？提叫性德，相是叫法界啊，相就是法性德，法一切法是空的，它没有实体，性它没有实体，但是空不能没，不能说它没有，这个空不能没有，你看到的就是。所以呢，你只要把你自己的分别妄想执着去掉，不要相信肉团心，不要相信你的攀缘心，我们这个攀缘的这个意识和这个肉团心，这是一个缘，我们借这个缘了解我们的真心，借助这个缘，所以我们这个攀缘的意识和这个身体的肉团，是我们借用的这个体来看到我自己，知道吗？所以我看看念佛的时候呢，我只是看到一个肉体在走，一个肉体在走，然后呢，我的意识看到我的肉体，看到我们的佛性，我知道我的心，我这个肉体在心里面走，所以呢，我观察这一切法是空性的，它是无比庄严的，叫法庄严跟心庄严啊。心是空性的，就是体；法是空的，就是世界。所以世界跟心都是空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真心，无比庄严。所以我观察这个庄严的心啊，有这种般若智慧的观察以后，那你走到哪个地方，它就有庄严心就出来，就有庄严出来。有这种认识，第二个认识就是，我这个一念，我这个一念呢，就是意思，随着种种庄严而安住，我现在安住在庄严的体上，这个庄严就是佛菩萨，就是佛菩萨。所以大乘经典就是佛菩萨，般若智慧就是心，讲般若一定是讲自性啊，讲心，讲大乘教法，讲大乘上乘的教法，那一定是讲佛菩萨。佛在见着我，就是诸佛就是体，菩萨就是相，知道吗？你现在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，长的短的高的低的，这一切空性的相，就是菩萨的，就是菩萨的。所以呢，这些菩萨在安住着我，这些相的空性的体叫做性空，这性空就是体，这是诸佛，诸佛在见着我们，我就是这一念，诸佛皆有菩萨安住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感觉到虚空大地都是菩萨，而一切虚空大地的性就是佛，所以佛跟菩萨时时接引，时时安住我。我现在在这里面活着，我不管到任何地方，我认识到这就是大乘，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就是《华严经》啊，在安住着我们，即未来即，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是这样的。所以《地藏经》的讲，六个门头即是法身，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法身，法身，法身里面安住了无量菩萨，菩萨叫报身，报菩萨安住了无量的尊身，就是化身，啊，化身，是以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这就是法藏世界。那我们在这里面安住着，就是无比庄严。所以我在念佛的时候太庄严了，诸佛皆有我菩萨安住我。我了解法空性空就是自性，我记住我肉团和这个意识就是一念而已啊，一念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了解这种体的时候啊，你走在外面，走在家里，走任何地方啊，都很庄严。那我说，一般我们的心还没有摄起来之前，往往是散乱的。啊，一个散乱的心，一个散乱的心，它会聚众两个东西。第一个聚众自己的心的快乐，第二个聚众占有，一个聚众占有，一个烦恼的人，就聚众这两样东西。 注重自己的快乐。大佛菩萨、富菩萨来，绝对不在乎自己清净不清净，啊，快乐不快乐。一个富菩萨来到人间，不会说我要占有多少东西，啊，我要拥有多少东西，不会有这样的菩萨，知道吗？只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东西呢？就是烦恼的人，不清净的人。因为不清净的人、烦恼的人，只有你这两样东西。那我说我们修行的时候，往往都是在烦恼中，先是希望自己快乐，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希望自己清净啊。然后呢，想占有这个世间，想占有这个世间，我念佛啊，增加多少功德啊，啊，我念佛要增加多少神通啊，我念佛要增加多少这个福报啊，啊啊，建了寺庙以后要多少信徒啊，收多少徒弟呀，都是自己的烦恼。只有烦恼才会这样想，知道吗？我出家了，我要寻找清净呢。菩萨不会这样做，菩萨出家就是利益众生，啊，出家就是要利益众生。为什么呢？出家就是清净，啊，法就是庄严。他就说，佛陀讲，富有大千世界，贵为人天四两，啊，绝对不会你自己的意识上的一点清净，或者说你占有某一个尊生，就是说啊，某一个人是我的徒弟，占有他们，这种观念都是错误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修寺庙也好，出家也好，在家居士也好，在家居士就想到啊，自己的安稳啊，家里的丈夫啊、妻子啊、儿女啊都好，然后都围着你作为转，然后让你开心就好，就是你的。如果有一天他骂你一句，你就问师父，师父啊，他为什么骂我啊？我有烦恼了。那为什么要烦恼呢？因为他骂我了，你占有的东西出现危机了啊，要怎么样的求佛菩萨保佑平衡呢，让自己安心。那我说为了自己安心，占有的东西出现危险的时候，你就去找佛菩萨。所以呢，作为菩萨的话啊，作为菩萨的话，那我说应该是在这个世间啊，常常要了解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啊，就是说了解不为清净和烦恼。在你清净烦恼的时候，肯定你有自私自利，那你为什么清净烦恼？你占有心受到威胁，人家骂你，你为什么烦恼？人家骂你不是对方的烦恼需要你帮助吗？你也烦恼干什么呢？是吧？你也烦恼干什么？无非是你在占有，你的老公在打麻将，或者你老婆在打麻将啊，你受烦恼了。你生什么烦恼？你帮助他好了，生什么烦恼呢？啊，自己就是凡夫嘛，就是这样的。那就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别烦恼，别烦恼。人家骂我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拼命念阿弥陀佛，干什么？遮啊，遮止。哎，我不要烦恼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错误的。念阿弥陀佛是遮止法，知道吗？那么说这种遮止当然也有用的，不能说没有用的，因为凡夫嘛。因为遮止法也是可以的啊，所以我们用，所以大家都披了五衣，还菩萨衣，就应该知道啊，这个不要为自己的亲戚，不要为自己的占有，也要为法而生，要为诸佛而生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啊，要认识到，但是理念上面认识到，佛陀在戒引你，光明在安住你。你很清净，你很安居，那说你就显得很庄严，对你自己解脱已经没有障碍，剩下的事情就度众生了，帮助别人了，因为你自己已经知足了，你已经得到了诸佛菩萨这种庄严的相，一切众生都在这个体上，不但你是这样的，哪一个众生不是这样？这是众生迷了吗？迷悟在一念之间吗？不是讲的迷之悟者即佛，迷者就是凡夫吗？你悟了就跟佛陀同体了，你迷了就跟诸佛在十万亿佛陀了，是吧？是因为诚挚西方故十万亿佛陀由世间名曰极乐，那是佛陀告诉我们十万亿佛陀讲完以后，众生悟了，阿弥陀佛即在尽现在说法，看阿弥陀佛尽现在，阿弥陀佛故十万亿佛陀由世间尽现在说法，我等呢就现在在说法，我们不等就在十万亿佛陀。你看这个阿弥陀经讲的这双簧之一啊， 过四万亿佛陀之尊身里面，今现在说法就是当下，你看就是一座化解脱，一座化解脱就知道缘跟见没有处理，现在跟过去跟未来没有障碍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没有空间障碍，没有时间障碍，所以佛陀说法就是般若智慧啊。我们般若智慧没打开，就出现很多的麻烦和烦恼。所以我们这样的去了解，那我说你自信自然就会转，念佛你就感觉到哇。然后我们走在大殿里面，我就观察大殿是空性的啊，空性，我走在空性动我转眼的啊，因为呢空性就是心呢，心是清净的，哇，我走在心地上都是转眼了。所以不断的观察就证明有观察心，那你心就证明说你的心境清净了，知道吗？你能观察，你紧紧记住，在你能够观察的时候，你已经进入到佛陀的法藏里面来了。能观察这个题的时候念阿弥陀观察，证明你不在乎自己的清净了，是在乎法了，在乎法了，就证明你已经上了一层学佛啊，你已经高了一层。如果你还在底下念阿弥陀佛，然后为了一点清净，那你学佛原地踏步，就像那个踏步机一样啊，不停地在原坡踏步，就不能往前走。如果你要走往上走一步啊，你就可以。所以学佛一年两年不变，诸佛菩萨不会怪你，我也不会怪你，三年四年还会不会怪你，十年二十年下来，那就自己反省自己，知道吗？所以学佛十年还原步踏地，那是非常克林明哲了啊。所以把这段话听懂了，我相信你会大开智慧啊。好，那我说这个还有一个，就是说从诸佛菩萨的这种关照安住，那第一个智慧心，第二个大乘观顶啊，第三个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。那说这是建立在一个法上面来讲啊，阿弥陀佛这个法它起三种作用，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一定起三种作用。在妙法莲华经里讲啊，开悟之见、悟佛之见、入佛之见。开悟之见就是南无，这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开悟之见。开，就是这一些法里面，你见到了阿弥陀佛，释放诸佛功德和他的一切方便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面。所以呢，这是阿弥陀佛名号，它里面有安住法，有安住法，那么说有功德法。有阿弥陀的功德法，有诸佛显现之法。为什么呢？这次名号是设了十方诸佛，是果位一法，一些功德成名号生是功德法，然后这声佛号落在我一念之中，这就是方便法，知道吗？所以方便功德与真实一念相应，所以这次南无阿弥陀佛在我们身上，它绝对是一个果上的一个法。所以呢，把我们此因地上的因呢、转为果法，知道？所以在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出现啊。那我说一切法的真实，把一切法真实在这个上面。所以呢，大家知道，念诸佛是有差别的，念功德它是有法界的，啊，修种种。方法来降服我们的烦恼，它妄想还是很多的。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那说它整持了以后能使我们获得一心，在多心里面获得一心，在次第功德里面获得一种功德，在诸佛上面获得的一个究竟佛。所以这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在你持的时候啊，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啊。可以摄摄放诸佛菩萨，好吧？那第二种呢？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它能够让我们观察啊，获得这个，一个是整持，第二个呢，限量上，在限量上啊，可以观察这个进入到位修行 这是大卫修行，就是说亲日就开腹之戒嘛，后面就是悟腹之戒嘛。那么说你既然开了，了解了阿弥陀这一声佛号的这究竟的果位啊，开显佛心，悟腹之戒，我们悟腹之戒就是见佛了，见十方诸佛，见功德，见种种法门，一切法门在一个法门里面，我们见一法就是见一切法，我们见一功德就见一切功德，我见一佛就见一切佛。那我说你了解这个名叫真持法，然后呢达到无我无人无众生，就没有我相人相尊身相寿者相，这种佛号念出来，这种佛号念出来，没有我相没有人，这种佛号功德全部显现出来，全是这个阿弥陀佛，不信别的了，就剩下这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人数菩萨讲叫做呢花谢果成呢，开传显示。什么叫开传？就是开佛之戒，开这个阿弥陀佛名号，开十方诸佛、十方功德和十方法门，那叫开传。开传干什么呢？开传显示，在你念阿弥陀佛、闻到阿弥陀佛啊，就是说众心共愿，也就是说说很多心心，到最后有一个愿量出来，这个愿量就众心共愿。所以这个愿量就好比是阿弥陀佛，尊心都是方便，所以尊心就是佛、功德、菩萨们，还有这个一切法门，这一切法门、一切功德和一切诸佛都是越来方便，目的就要去赞美这个愿量啊，赞美这个愿量，这叫做开传显示。那么说花谢果成，什么叫花谢果成呢？就是说你通过修法以后，一切法都舍掉，一切法都丢掉，然后信这个阿弥陀佛，这个世界只剩下阿弥陀这三个字的时候，果出来了，那所有的因为的法菩萨们都转化成阿弥陀佛，一切法门没有了，一切菩萨也没有了，一切祝福都没有了，传都没有了，就写一个词，词就是阿弥陀佛，一个词啊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说阿弥陀佛就不说心，说心就不说阿弥陀佛，所以这两个不能对立啊。有人讲我们自信阿弥陀佛，那是错误的，没有自信阿弥陀的概念，自信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自信，说自信就不说阿弥陀佛，说阿弥陀佛就不说自信啊，因为它是一不是二啊。不能啊！你比方大殿就是心，心就是大殿，那大殿就是心，守住心，在哪里守心呢？不守大殿不就可以了吗？大殿就是心，心就是大殿，那你守大殿还是守心呢？啊，大殿就是心，心就是大殿。我问大家，那你是守心呢，还是守大殿呢？大殿不就是心吗？看着大殿不就是看你心吗？去掉妄想，去掉分别，大殿就是你的心吗？不能说守住心还有一个大殿吗？心跟大殿怎么会拆开呢？啊，不能拆开，大殿就是心，大殿就可以了。不能说大殿外面还有个心来守那个心，那叫妄心。心外有大殿叫妄，都是虚妄的。我们现前看到大殿就是你的心，是吧？那么说见相是体啊，见这个相是道体就对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闻到阿弥陀佛啊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叫做悟佛之戒，开佛之戒，悟佛之戒啊，日佛之戒，就是佛陀的之戒，你就是化身。如果你要是上根之人，上根之人、中根之人、下根之人，不管是净土法门来讲的话，都可以进入化身，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。三倍往生里面，三倍往生呢，上倍往生者出家人，中倍往生修作功德，下倍往生就是念佛人，知道吗？念佛即于即是佛，念佛就是如来化身，知道吗？那么做作功德就是如来报身，你在外面修功德就是如来在展现他的功德，就是在外面孝敬父母、敬事师长、上合大力及虚空，这一切一切功德都是来自于中倍往生。下辈就是我们坐在大殿念佛，下辈往生者，尊为往生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 就是出家，像我们出家，出家就是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相，叫无事之人。我出家，这个出家相叫功德相。出家，我们的出家是没有我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出家叫无生，有个家还叫家。我出了个家，有人那个家，那不叫出家。出家就是没有我了，没有家了，无处不是家，这叫出家。哪个地方不是我的家呢？所以呢，第二个功德，第三个就是念佛。一切众生都在念佛，一切众生都在功德之中，一切众生皆是无我，无我即出家。一切众生，一切皆是功德，就是十八愿、十九愿、二十愿，也就是上辈、中辈、下辈。你看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按照这样的分析是一体，它不是三个，不是三辈，它是一辈里面的。分出三个相出来，念佛心、功德心和无我心。出家就是无我，功德就是法界，念佛就是离现前的一念，三倍就是一倍，一倍就是三倍，要这样分析，应该是这样，一个体，一个相，一个用。念佛就是用，成佛故，相就是功德故，体就是无我故，出家就是体。所以呢，无量世间的三倍往生其实就是一个，不是三个，按这样分析应该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做呢，你了解物佛之见，进入到日佛之见，就是如来化身，就是说你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人。这话讲有没有益处呢？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十方三世佛一切菩萨转法身报身及化身，一切骨头及转在众生中皆从无量世中出，没有一个众生不从无量寿里面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仅仅记住，你有三个心，就是如来化身。第一，没有我；第二，功德为本；第三，念佛心。有了这三个心，你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，就从西方极乐世界来，知道吗？他说，你念佛功德，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在家里面也好，你在庙里也好，出家也好，你不出家能行吗？你想，你现在看到上河大地都是功德，孝敬父母、敬师长都是功德，这些功德都是佛的功德，哪有我？没有我就是出家，那是功德，那是功德相，然后你念佛，是不是？念佛心，念你决定了你自己这一辈子念佛心，安居在功德之中，常常无我，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三心具足的时候，三倍成一念，就是如来化身。不能说，你不能说我不能出家我做做功德就可以了，我不能修做功德然后念佛就可以了，它是一体的，不能分开来，不可以分开。你想一想，你分开来了，你就否定它了，你就否定这个是功德吗？你否定无我吗？本来就是无我，干嘛要否定呢？念佛，念佛就是化身吗？你悟到这个道理才念佛吗？知道，它是叫悟佛之见。然后你决定了叫日佛之见，你决定的时候，这就是日佛之见。所以那我们说，这样的观察比心清净才有这种观察体啊。烦恼的人的话，就是名相上最重，就是所以你现在有两个念头，你到底是为了自己清净和占有的心来念佛，还是为了真正的解脱菩提心、成佛心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念佛？如果你真正的是想求解脱，不是为了自己清净，也不是为了占有，我是为了成佛心清净了你念佛不一样的感觉，你念佛心心态一点不一样。所以像我们观察习惯了以后，走到外面真的很专业，这样一念佛就很清净，这样一念佛就很庄严，这样一念佛就会感恩，这样你一念阿弥陀佛，感恩心就自己出来，这一念阿弥陀佛大圣世界就很庄严就很清净。我们平时视为阿弥陀佛太少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清净。为什么不清净？不清净就追求得失占有，为了自己一点清净和占有的心 我不停地在休息啊。所以大菩萨们要认识到念佛像狮子一样，小狮子就是过去一个发个信息说，师父你是大狮子，我是小狮子，恭喜你啊。就是说你要做菩萨嘛，要像狮子一样，像法王子嘛。法王子，什么叫法王子？乘法而生，身是福身，口是福口，意是福意。那我说我这样讲你就听懂了，身是福身，口是福口，我们出家人这是福身，讲的话是福口，我的意念也是这样，叫福意。福身口意叫如来化身，乘法而化叫如来化身，这个叫做法身大事。法身大事就是乘法而化，你的身口意都乘法而化，那就是法身大事。如果你们受了菩萨戒，虽然没有正量，但是呢你有这种思维完全跟法吻合，你就是乘法而化，叫法化。法乘法而化叫法身大事，如来叫法，我们众生叫化，是我们从法而化。你们在念佛就是法化，不能说只有佛才有法化，从法而化叫法，叫法身大事。那么说这个成业就是直中一体，直中一体，直本相应了。本就是阿弥陀佛，直就是你现在的觉悟，你了解了阿弥陀佛跟你的关系以后，你当然是回归了。你不断地在想了，就是说这个站在狮子面前讲狮子是吧，只是跟着狮子跑，就是说你狮子也不会放过你，但是呢你一直跟着狮子跑，狮子照顾小狮子啊，小狮子跟着大狮子，小狮子跟着大狮子，这是要指大狮子跟着小狮子，这叫本，直本远远是吻合的，知道吗？像我们叫大狮子，你们叫小狮子，互相要吻合，不然的话就背道而驰，我们就背道了，知道吗？你往外跑，跟着追，那就是那个大狮子菩萨原论上来讲，直而逃是我有个火说为令，就是说你自己要逃跑，我也没办法了，佛也没办法，你必须要回光啊，反照啊，你要悟啊，要回来啊。所以呢你这样的思维的时候，就比例来讲，我刚才讲的这个思维，这种方法的思维，那么说就直本相应啊，我的心心相应啊。所以呢这为感夫，这个叫报恩啊，只有这样做才会报恩。所以呢把这个搞懂了，那你这个修行啊就非常快速，也非常快乐，很清净啊。所以我们修行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以后修行就非常快速，不知道你过来修行，那我说因为人都有习气的，如果你没搞通按照你的习气走，有人讲呢，他说我彻底的相信阿弥陀佛我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但呢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呢，你发现了一点都不相应，一点都不相应。就说人呢嘴巴上讲的都很恩的啊，都很恩的，事实上就像比例来讲，一个不知道路到北京去，说我一定要到北京去，那他乱走的，很乱，虽然他有点力量，他是乱走的。或者有人说我一定要到北京去，事实上他这个相上根本不想到北京去，知道吗？那是一种骗别人而已。然后说就像一个石头扔到天上去，它不可能浮在那个地方，不往上走就往下走。所以一个未知的人，他往上面走往下面走，他不可能停。就是一个迷惑的人，非常愚蠢非常迷惑的人，你不能够强行的给他受记说你一定能往生啊，你一定能够怎么样怎么样的，这样的打气啊，要他执着那个东西，恰恰相反对他没什么好处。你一定要跟他把理讲清楚，把理讲清楚了，那么他修行就很快速。前天有一个就是在我们那地方讲，哎呀师父啊， 文化不高，又不懂得这个道理，讲法我也听不懂，经典我也看不来，意思说给他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其实不需要，因为我讲的东西就是跟那些不懂得知识没有文化的人讲的，因为你仔细观察一下，我讲的这些话都没，因为它是破文字的，它不能够用文字。你要说我们讲什么叫阿那耶识，什么叫暂时，什么叫如来藏，这些那你听得懂吗？这些你都听不懂。那我说我告诉你的都是当下，你一念明了以后称这个阿弥陀佛，就这样啊，原来虚空就是功德啊，那我虚空我能看得到，这就是佛的功德光明藏啊，这样。那我说你可以看出来，哦，原来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心呐、啊，那我不天天在自己心里面吗？啊、哦，那你就念阿弥，在我心里念阿弥陀佛好了。这是很简单的，这些都听不懂，我不知道还用怎么办法能听得懂。也就是说，这么简单的方法你都听不懂，那你念阿弥陀佛能念得下去吗？就是说，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真的会念阿弥陀佛？我告诉你，他不会念。一个这种话很假的，他因为他听不懂，他也不愿意听。那么说他阿弥陀佛也照样不会去念，知道吗？他觉得在家里面，他认为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在家里面念阿弥陀佛，不停地打妄想，不停地打妄想。他说就说啊，我在家里一心念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啊，师父啊，你讲话我听不懂，我一心这样念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我就这样打过他。你跟着他走，你发现他根本不念阿弥陀佛，知道吗？因为他是假的，因为他的迷惑啊，他迷惑了，他不可能是圣人呐、啊！一心念阿弥陀佛是什么人啊？以为你说你一心念阿弥陀佛就能念得下去？一心念阿弥陀佛不是一般的人才能做得到的，知道吗？他一定懂得这个道理以后才会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不会一心念阿弥陀佛。他即使念阿弥陀佛也在打妄想，回家去走的路上就忘记了，一个花啦、啊，路边的小布啊，或者说。这个公园的走一走，马上就把阿弥陀给忘记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有道理呀、啊，他没有理呀、啊，没理不通，事怎么会通呢？他怎么可能一心适应他的念阿弥陀佛呢？他一定理上通了一点点，才会念阿弥陀佛，知道吗？所以很多人讲他一心念阿弥陀佛，我只是应付他，实际上我很清楚，理不通，你不会一心念的。知道吗？你回家就把阿弥陀佛不知道丢到哪儿，最多上上早晚念，再念几声佛号啊，强制给你啊，给你念四十八愿嘛，在家念的四十八愿，拜拜四十八愿，拜一段时间就不拜了。啊，念念往生咒了，回家就念几天往生咒，可能有这个效果。念了或者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就不念了，啊，都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念或者念个几天，啊，后来就不念了，因为他理上没有罪力。事实上他不会去这样去做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不要以为一心念阿弥陀佛能做得到，我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可不可以，他做不到，知道吗？我一心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你做不到，你不可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你嘴巴上说说可以，事实上你不可能去，因为理上没通，一定会是骗我们的，但是不能说破，知道吗？应付他啊，对他还要混着他，知道吗？混着他慢慢来。所以呢，理上通达啊很重要，所以思维啊思维法很重要，所以讲法的过程中对阿弥陀佛的认识非常重要啊。所以我们修行呢，那么对阿弥陀佛这种信息，我刚才讲一定要对，比如说《金刚经》的有一句话啊，释迦牟尼佛在《金刚经》上面啊，没有说出任何奇怪的或者神异的东西。你说啊，释迦牟尼佛带着250弟子，2250人住，然后饭食吃，收衣钵，习之以复咒而坐。十张老西菩提就在大众中继承坐起，遍览幽谦。这里面很多的经典不是这样的，就是佛陀放光，每经放光， 嘴巴放光，身体放光，然后佛陀跟弟子说法，先是放光起信心，然后说法。金刚经里没有这些东西，就是当下，就是当下，没有神意。这种话给我很大的这个警觉。那我说释迦牟尼佛饭是吃，饭是吃，收一波洗好脚，然后复坐而坐，就是出家的四大威仪啊。这里面显示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威仪相、智慧相和庄严相，这三种相让众生会起震撼，不需要起神意。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、释迦牟尼佛的智慧、释迦牟尼佛的威仪，就足以让众生震撼。不过我们没有遇到佛了。佛陀走路啊，他这个像飘过来一样，不像我们现在走路啊，啊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很多声音。那说释迦牟尼走路非常威仪啊，走路他走路是小步走，不会大步走，一脚他一呀 啊不会大幅的飘起来啊，他一行。众生看到他的走路这种威严，这一色心啊，众生心就摄住了。所以悉菩提当时问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就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发阿育多罗，就是我要发无上的心。他说他看到佛陀哪些相才会发心呢？佛陀就四大威仪。第二，佛陀的相号庄严；第三，佛陀的智慧。佛陀的相貌三十二相八足中好，足以摄起众生的心。所以众生看到三十二相，自然心就折服啊。第三个，佛陀开口讲话，众生心得意解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开口讲任何话不会虚说，你一切众生听到以后都很舒服，都很快乐，都很安详，烦恼自负。就是说有烦恼的人见到释迦牟尼开口讲话，智慧都会生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智慧是无量劫修来，众生看到他讲的话啊，都会得解脱。所以我们看佛经的话，因果上来讲啊，他也有这个啊正报边报嘛，是吧？就是说限量报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有限量报，就是看到佛智慧都出来，看到佛心都摄住，看到佛陀善根都在增长。那我说我们呢，离佛已经很远，见到佛陀，当然我们从这个正报上面还是有果报啊，限量上也会有善根升起，有人他不一定有限量升起，有人可能到下一世啊，下一世。也有边报，比例。什么叫边报呢？啊，比例来讲，你遇到我就是你的边报。啊，正报呢，好比说你能够有这种善根叫正报，边报你遇到某一些境界啊。那说缘报，缘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相应啊，跟你相应。要永远在我边上啊，很长时间都不能开悟明了，那只能够种下一些善因，将来果报啊。限量上也有限量上报啊，跟我相应的那是正报。所以呢，正报有的地方叫做恶因，比如说杀生啊，正报地狱啊，边报将来短啊，到畜生道啊，或者是短寿，这就是边报。所以我们这个，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，这种报啊，都很多是限量的。所以过去不是讲吗？啊，有一条柳啊，啊，看到佛陀的经典，就是经过一下，有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上下转。那么说，就鼻子闻了一下，他的这个将来的就出家了，啊。那我说他一个边报呢，就是经典在他面前散布，他闻到的那个散布一下子把他背下来了，但是下部怎么背都背不下来。为什么？ 因为上面他闻到了，下面他没有闻到，下面没有闻到他就背不下来，因为他是牛投胎过来的，所以他有鱼吃饱，所以来到人间还是很愚蠢。但是因为他那个鼻子跟那个人家在晒经典就闻了一下，下辈子的鞭棒里面就有闻到经典，立即背下来啊。所以呢，文法多么的珍贵啊！虽然你可能听不懂，通过你的恶根进入你八十田庄，你下辈子的时候你可能是法性身的，因为这个道理在你这个八十田庄还得了吧，是不是啊？通过你的鼻子进入到你的心田，他已经种下了金刚种子，这种金刚种子在那开法的时候那就是法性身了，都是平等的境界，清净的境界，都是大悲功德的境界，在你八十田中将来开花的时候，那得了。所以我八十田中最下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那我说我在讲法的时候，大家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？除非你习气太重了，除非你业障，你有自己个人愿望，不然的话，我讲的这个法在你八十田中种下的这个种子，不应该是一般的报应，应该是啊。不讲华严法身，这西方极乐世界那是肯定，我猜是肯定的啊。但是我不能讲，你怕你有别院嘛？你有别院也非常坚强，也没有办法。求阿弥陀佛，想下一辈子出家，这个愿力非常啊。有人那师父啊，你出家做的那真好，我下辈子也要发愿出家。我讲是什么话，都落在八十田中，可能种下这个因。但是呢，你的愿力。我觉得师父出家我也要当法师，这种愿力超过了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，那就挺麻烦的，因为你下辈子要出家嘛。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，看到人家都过完你也想当过完，看到人家发了财你也想发财，看到人家衣服穿得好看你也想去买，看到人家相貌庄严你也想去要，那我说很多都会在诱惑里啊，诱惑里，所以我们往往被这些鞭炮把你迷惑，不知道这就是你心的展现，我们不知道嘛。所以了解了般若智慧，知道了父母他就在你的当下空心庄严，那么说阿弥陀观受就在你的当下，怎么不发生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在此世界求你的愿力呢啊。所以呢就是说啊，我们要了解阿弥陀佛很重要，所以大家应该知道，所以在修任何一个法门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体。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讲金刚经啊，要了解佛陀啊，你的这个威仪怎么出来的，你的三十二相八种好是怎么来的，然后你的智慧辩才是怎么来的，他我也要这样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。这是所以佛陀讲般若智慧讲心法啊。那我说在讲心法的过程中，阿弥陀佛会讲方便，会讲方便，那我说讲净土法门或者是产生密真，讲任何一个法门能达到我最究竟的目的，那我说那就讲净土法门。如果你了解净土法门，你必须要把无量寿经好的研究一下，因为无量寿经不研究的话，无量寿经讲的东西都是开发我们的信心，因为净土法门是信门，是信门。无量寿经从头到尾都是讲信，就是一个信字，知道吗？有信愿自生，有愿喜念佛自生。你有了信，你就一定会发愿；你有了愿，就一定会念佛，这是相通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讲愿的时候呢，任何一个愿力都有前因后果，这是肯定的。如果你要修一个净土法门，修阿弥陀的愿力，你要对阿弥陀的愿力生出一些坚固的信心，你必须要知道阿弥陀的因果关系，阿弥陀的前这个来门，这个他这个过去的法愿怎么发的，一定要知道他怎么样的修行啊，才能达到这个效果。然后你对这个愿力就生出恭敬啊，这种啊无上的信心出来，才会彻底将来对你念阿弥陀佛有很大的帮助啊。阿弥陀佛。